大家好，我是蓝爸爸。今天呢，咱们来讲日本战国武将高桥寿运。高桥寿运生于1548年，出生地在日本丰后国简城，小名千寿丸，通称弥七郎，本姓吉宏。父亲乃是丰后大友家重臣吉宏建礼。这个吉宏建礼呢，是个人物啊，跟大友家另外两位名将户次建连、旧主建素合称丰后三老。其中这户次建连呢，就是著名的雷神立花道学。在千寿丸元服的时候，受领当主大友义镇的偏讳，大友义镇就是日后的大友宗麟，同时又继承了父亲的一个字，取名吉宏镇礼。由此可见，长辈们对他是非常有期待的。13岁那年，也就是1561年，参加了第四次门司城之战，视为他的出阵。也就是说呢，起码是在当年元服的。1567年，大友家臣高桥建种谋反，19岁的镇礼跟随父亲和兄长吉宏镇信一起讨伐，据说在战斗中表现优异，立下战功。第二年经过毛利家的山虎，高桥建种和大友家另一位家臣立花建载联合起来再度谋反，镇礼再次参与讨伐大军。在一起夜袭作战中，镇礼把自己手上的饭团分给了饥饿的士兵，士兵们吃饱之后很感动，士气高涨，进而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据说镇礼从小就气度恢宏，为人慷慨，重视情义，因此呀，他手下的士兵往往愿意为他在战场上舍生忘死。鉴于这两次作战的突出表现，在成功镇压谋反之后，当主大友宗麟命他继承高桥氏的苗字和岩屋城、宝满城两座城池，并且改名高桥镇种。1571年，由于镇种的父亲吉宏建礼去世，所以原来要交给建礼的立花山城只好由家中宿老户次建连继承。之后建连改称立花氏，又因法号为林伯轩道学，所以改称为立花道学。自此镇种便与道学一起坐镇筑前国。1578年，大友家在耳川被南边崛起的萨摩岛津家打败，家中很多重臣都在这场战斗中陨落，其中就包括镇种的哥哥吉宏镇信。可能是父兄皆去世的缘故，镇种选择在当年剃发，法号寿运，自此称为高桥寿运。随着大友家的大幅度衰落，原先就不平稳的九州更是乱成一锅粥，各方敌对势力开始疯狂地向大友家发起反扑。以寿运和道学为首的大友筑前五城将顽强地抵挡住了来自各地的进攻，使得苟延残喘的大友家不至于迅速被消灭，获得了喘息之机。由于少运和道雪就像两堵墙一样护住了大厦将倾的大友家，所以人们将两人并称为大友双臂。当时啊，大友家的老冤家秋月重实不停地忽悠少运的笔头家臣龙城城主北原镇久投靠自己，后来真给忽悠动了啊！镇久甚至建议少运背弃大势已去的大友家，转而投靠秋月重实，少运断然拒绝。后来镇久跟秋月合计着干掉少运，好在被少运知晓，邀请镇久进入岩屋城，设下埋伏诛杀了镇久。然后少运给镇久的儿子北原种兴修书一封，说呀，你爹让我杀了，但是呢是迫不得已，他要灭我高桥家。我知道你跟此事毫无瓜葛，也明白你平日里一片忠心，不要对我疑心记恨，现让你继承北原家所有家业，替你父亲洗血污名。哎，少运这个人呐，非常的磊落，讲原则。北原种兴接到此信之后，明白是秋月这个家伙忽悠了自己老爹啊，于是啊就发誓对高桥家尽忠，誓要将秋月除之而后快。种兴与少运两人一合计，不如将计就计，让种兴给秋月写信，就说为报复仇与秋月家联合，约他择日出兵一起攻打岩屋城。秋月不疑有他，果然呢挑了个日子，派出300士兵前往种兴的龙城会合。种兴假意拿出好酒好菜一番招待之后，秋月家的人喝得连他娘都不认识了，于是就夜宿在了龙城。这个时候种兴赶紧给少运送信，少运率领将士从岩屋城出动，配合种兴来了个关门打狗，秋月家的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据说活着逃回去的士兵只有30名。着了道的秋月重实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动员万余人马朝着少运的岩屋城杀将过来。少运一瞧你玩愣的，于是赶紧叫上老前辈立花道学， 与秋月家对决于古处山城附近的奈须美地区。大友双臂一起上阵，秋月很快就败下阵来，部队呈溃败之势。秋月众时心里这个憋屈，那没有这么欺负人的，玩心眼儿玩不过，打仗还打不过，于是啊就开始重整部队，准备跟少运和道雪鱼死网破，大不了同归于尽。这个时候呢，周围狂风四起，远处突然显现出大量的军旗随风摇摆。秋月众时定睛一瞧，正是高桥家的旗子啊，坏了，想必是少运的人马正在迂回包抄，看这个距离啊，很快就会围上来，到时候让人家给一勺烩了，还鱼死网破，灰都剩不下。想到这儿呢，秋月众时赶紧重新下令，全军撤退，悠烟啊就没了。少运得知之后哈哈大笑啊，原来这些远处的旗子呀是自己提前设好的，本是疑兵之计，谁想到呢，直接把秋月给吓跑了。少运和道雪几乎兵不血刃，哎，后来人们把这场战斗称为雪峰奈须美之阵。因为与之齐名的丽花道雪有个外号叫雷神，所以人们呢又把少运称为风神。1581年，老前辈丽花道雪看上了少运的儿子高桥同虎，几次请求少运把同虎过继给他，少运一直舍不得啊，毕竟这是长子，再说了，明眼人都知道这可是个好苗子，日后稍加培养必定是个名将，拿来继承自己家也不好吗？后来呢，实在是拗不过，道雪几次三番的恳求，于是啊，就把同虎送给道雪做续养子，迎娶了道雪的独女丽花银千代。高桥同虎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国无双丽花宗茂。少运不仅在大友家作为柱石存在，而且平日为人和品格也被世人所敬仰，人们评价他为度量宽大、高义真实的英雄，说他文武通达、德智双全、赏罚分明、不谋私欲，乃是古今稀有的名将。尤其对待手下的家臣和将士重情重义，用自己的忠义来感化他们，使得下面的人呢对少运都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所谓一生一兵，故一兵为义而死，对待身边的人少运也是一样。相传少运当初跟同僚斋藤镇实的妹妹订了婚约，本来就要结婚了，可是突然啊来了紧要的战事，婚期就往后延迟。结果在这段期间呢，未婚妻却患上了天花啊，虽说大难不死啊，但留下了满脸的痘印啊，容貌尽毁。斋藤镇实和妹妹自己啊都没有信心，主动向少运提出毁约的要求。结果少运呢对斋藤镇实讲啊，我并不是因为令妹的容貌才决定跟她结婚的，是因为她美好善良的内心，容貌上的变化根本不是问题。于是啊依然将未婚妻迎娶，而且两人感情很好，育有两男四女，死后夫妇二人也都合葬在一起。在决定把长子高桥同虎入赘丽花家之后，少运隔三差五就把同虎叫到身边，深切地嘱咐他一定要把道雪大人当作亲生父亲一样的看待和敬重。有一次啊，更是拿出一把刀送给了同虎，训诫他说，如果你胆敢跟道雪大人顶撞，就先用这把刀来将我头取啊。也因为少运的谆谆教诲，在日后啊，同虎跟妻子丽花银千代一直保持着婚姻状态啊，即使他们已经分居了。而且当时少运和道雪啊也早已去世，高桥记中对少运就有这样的评价，说少运有贤德之相，与众不同，仁义之气量极大，连外国传教士都在报告中说少运乃西代之名将。1584年，异军突起的龙造寺龙信在冲田坠败给了岛津家久，大有岛津和龙造寺三家鼎立的局面破裂。少运和道雪趁机出兵驻后，开始收复对于当地的控制权。大有双臂一起出击，接连拿下数座城池，收获了不小战果。转过年来，以龙造寺家为首的多方势力联合起来，汇集了三万大军，开始向大有家反扑。少运和道雪手上只有9800人啊，不到对面的三分之一。两位名将巧用战术，活用阵型，历经几次战斗，终于将敌军击破，讨取杂兵数百，首级470枚。此战被称为九流米河战。然而战争刚刚占据了优势，大友家复兴的事业刚刚有了一点希望，年事已高的丽花道雪却突然在军中发病，最终撒手人寰，大友家折损一柱，少运独木难支，只好自己殿后护送道雪灵柩回城。1586年，由于大友双臂少了一个，南边的岛津家开始进攻大友家。这个时候的岛津呢，已经在九州无人可挡，既然要消灭大友，自然而然的唯一的支柱高桥少运就成了首要目标。 这个时候啊，大友家在筑前国的几个要冲，就是少运的盐屋城、立花宗茂的立花山城和少运次子高桥统增的宝满城。等于说这亲爷仨在一线扛下了几乎整个岛津家的攻势，少运自然是要被重点照顾。据说呢，集结在盐屋城下的岛津方士兵达到了50,000人之多啊，也有说20,000的说法不一。但是啊，确定的是少运的城中只有763人，不管对方是50,000还是20,000，应该说都没啥悬念。开战前，岛津家曾数次劝降少运，结果啊都被少运回绝。他对前来劝降的使者说呀，主家兴亡的时候就宣誓效忠，主家衰败的时候就选择背叛，这样的人确实很多，但是我呀不会忘记大友家的大恩大德。如果能做到这般忘恩负义，那我与这些见风使舵的禽兽又有何不同呢？听到这番话，不论是自己的家臣还是敌方的使者都对少运赞不绝口。后来岛津家知道无法劝动少运，于是啊就开始强攻。少运率领手下士兵进行顽强抵抗，没日没夜，铁炮的响声、士兵的叫声、大地的轰鸣声在盐屋城中不绝于耳。所有人在少运的带领下坚决不让出一寸城池，数次击退岛津家的攻势。就这样坚持了半个月之久，打死打伤岛津士兵4,500余人，但是自己呢因为弹尽粮绝，最终啊被攻入城内。面对源源不断冲进来的敌兵，少运率领骑本杀入人群，手拿剃刀挥舞，砍死17人，然后登上城墙准备玉碎。身边的家臣对他说，主公是否要点火以免尸体被羞辱？少运讲，既然为忠义而死，那就不要在乎这些身后之事。说罢举刀切腹，时年38岁。剩下的人也都追随少运而去，763人无一生还，全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岛津家攻城的总大将岛津忠长在检查少运首级的时候说，我们杀害了如此名将，真是作孽，如果少运是我的友人，那我们一定是最好的朋友。说罢庄严地跪坐在地上，对着少运的首级痛哭。岛津家虽然攻下了盐屋城，并且很快拿下了宝满城，但是没多久，猴子九州征伐的先锋已经从小仓登陆，由于在少运这里耗费了太长的时间，死伤也很惨重，根本无法迎击丰臣家的部队，所以啊，立花山城打到一半就撤退了，使得岛津家统一九州的梦想彻底破碎。如果没有少运拼上性命的拖延，让岛津家在筑前站稳了脚跟，那九州的局面可就很难说了。少运死后，他的后代和家臣纷纷修建寺庙和墓所，用以祭奠他，并且在1835年的时候被赠予神号幸海灵神，供奉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市的三立神社。好的，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